朋友你好，我是张美玲，欢迎你收听打开心锁。今天回答的这封信是又是一位自称为一姐妹所写来的。信是这样写的：美玲，我有一件难于启齿的事。我从小长在一个没有快乐的家庭，家里充满争吵暴力，我和父母关系恶劣，彼此仇恨，态度冷漠，常用言语伤害对方。15年前，我22岁，还不认识耶稣，在中国被一个年龄比我父母还大15岁且有家室和儿孙的62岁的老人花言巧语欺骗，有了身孕。后来在泰国产下一女，我在泰国没有证件，无能力抚养女儿，女儿的父亲也不负责任，把女儿留在曼谷她妹妹家，就回中国了。在我最痛苦时，我认识了主耶稣。6年前，上帝把我从中国带到欧洲，我有了自己的家。当我想跟泰国的女儿联络，丈夫坚决反对，收养女儿的家庭更反应强烈，不许我把女儿带走。为免女儿对生母有感情，他们在女儿面前不断说我坏话。当年我无身份证，女儿的户口无法注册在我名下，是用了他们家的户口。女儿现年15岁，我每次打电话给她时，她养母就破口大骂，甚至向我要钱，说如果不给，就休想和女儿接触。我们的关系弄得很僵，女儿听了他们的话，不再与我通信，还轻视我这生母，并且说血缘并不重要。我知道我不是好母亲，现在也无意把女儿领回，只求有一天她能认识耶稣，但我常为这事感到受伤，很后悔当年生下这私生女，也一直都不敢告诉父母。我怎能和一个比他们还要大15岁又有家室的穷老头生下私生女呢？我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感到撕心裂肺，但已成事实，无法改变。女儿的父亲在中国也用各种谎言隐瞒妻儿，不让他们知道他在曼谷有私生女。他答应给他妹妹钱，我女儿生活也的确无所缺乏，又有许多人疼爱她。我为此患了严重的忧郁症，我是一个受害者，被人欺骗生下私生女，到头来还不能与自己的孩子接触。上帝为何不理睬我？上帝不是说会为受屈的人伸冤吗？一姐妹上，亲爱的姐妹，读了你的来信，真的很为你叹息。你真的可以说是历尽感情的创伤，小的时候在父母家里头没有好日子过，年轻的时候被人玩弄欺骗感情，生下女儿又不能够亲自抚养，等到了中年了，满以为母女可以相认了，想不到女儿不肯认你，三代的恩怨情仇你都尝过了。现在呢，你说你得了严重的忧郁症，希望我能帮助你。我不知道你希望我帮助你哪方面，是希望我给你一个锦囊妙计夺回女儿的心，还是希望我教你怎么样面对忧郁症，并且跟人建立良好健康的关系，还是希望我给你保证上帝是会为你伸冤？好，在祷告之后呢，我有一个感动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不错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伤透我们的心了， 但是唯一能够决定我们是不是长期受伤的人，不是他们，而是我们自己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是的，因为你有权选择不做长期的病人，不做一个被伤害的人，因为主耶稣能够医治你破碎的心。记不记得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但是你要在基督里，不是活在过去，不是活在新仇旧恨之中，而是你要做一个新造的人。只要你肯，你的人生就有新的一页，因为旧事已过，让那些旧事过去，那些叫你痛苦一生到现在没有办法能够忘记的伤害痛楚都会过去的。他们有一天不能再刺伤你，但是是因为你在基督里能够彻底靠着神的爱得痊愈。有这个可能吗？有，真的是有。在人是不能，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。虽然在世人的眼中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受害人，但是你有权用你的余生摸着伤口痛哭，你也有权痛恨并且报复那个伤害你的人，你甚至于有权问上帝为什么不为你伸冤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如果这样的话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能够因为这样就快乐了吗？你的家庭因为这样就会变得更幸福更温暖吗？难道就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选择吗？有的，在主耶稣里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首先你可以选择饶恕你的父母，虽然他们曾经伤害你，但是自从你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之后，你知道什么是爱了，你知道自己做过很多错事，知道自己也需要被饶恕，所以你也要饶恕曾经伤害你的父母。另外饶恕你自己，你信上说，我怎么能够和一个比他们还要大15岁又有家室的穷老头生私生女呢？我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感到撕心裂肺。姐妹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恨罪呢，还是恨自己倒霉被一个糟老头欺骗了呢？可能你说，这有分别吗？有分别。如果你恨罪，那就不管对方是谁，糟老头也罢，青年小伙子也罢，白马王子也罢，只要得罪上帝，你就伤心，你就痛苦，这就是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忧愁。如果你已经向上帝认罪了，求他赦免了，那就不要一直活在自责和自恨之中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够轻看罪，不能以为既然上帝这么一下子就赦免我们的罪了，那我们就随便犯罪吧。当然不是这样，如果真的认识上帝，就不轻易犯罪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代价是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。向罪我们已经死了，向上帝我们是活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老是回忆过去的罪，我们要靠主耶稣给的力量站起来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展开人生的新的一页。还有就是要饶恕你女儿的养父母，不错，他们的确不应该在你的女儿跟前说你的坏话，也不该骂你，也不应该跟你要钱，也不应该禁止你们母女往来。但是应该也罢，不应该也罢，他们不是都做了吗？那你伤心生气有用吗？于事无补，反而让自己气出病来了。所以就不如呢，照着主耶稣的吩咐饶恕他们，不跟他们计较。管怎么说，上帝创造人，他知道我们身心灵不能承载这么多的悲苦仇恨，所以他教我们要原谅人，不恨人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还有就是无可否认的，他们的确不应该这么做，但是要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平凡的人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多凡人不停地做错事，不停地彼此伤害，世界才会如此这般的乱七八糟。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是基督徒，是神的孩子，你知道上帝爱罪人，知道要饶恕人，知道要爱仇敌，要为逼迫我们的祝福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你是另外有出路的，所以你不必以恶报恶。 你要尊敬他们，关心他们，使他们知道你不是来拆散他们的家庭的。你让他们有安全感，他们就不会因为自卫就攻击你了。而你尽可以大大方方的在他们的批准之下去看你的女儿。还有呢，就是要饶恕你的女儿，要知道你的女儿也是受害人呢。她不像别的孩子，从小有亲生父母照顾她、爱她，她是一个私生女，她没有选择权，她生来就是这样，是大人做错了事，孩子吃苦。你也说了，你后悔当年生下这个私生女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女儿听到这句话，她该多伤心呢？这等于是在说你后悔当年没有把他打掉，其实你应该说的是，好在你当年把他生下来，没有打掉，没有杀死他，要不然的话，你手上就沾了自己孩子的血了。至于他今天叫你生气，你也不妨从他的角度去了解，过去15年来，他在收养他的家庭过着宁静幸福的生活，有很多人疼他一无所缺，可是现在忽然间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，说是他的生母，但是你到底是谁他不认识啊。他所知道的就是他的养父母爱他，一直保护他，而他们却不欢迎你，轻看你，咒骂你，说你的坏话，你想他能不信任他们吗？所以他听他们的话，甚至模仿他们对你的态度，这不是不能理解的。另外还要饶恕那个伤害你最深的人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你有权利痛苦，有权利痛恨，但是问题却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这个人15年前已经深深地伤害过你，难道你还把他放在心上吗？你还愿意让他继续伤害你吗？忘掉他吗？对，忘掉他，他太可恨了，所以更要忘掉他。可能你会说，那不是太便宜他了吗？他风流快活，给你带来痛苦。要知道，我们常常以为恨能够伸张公平，其实这是错觉，恨只会伤害你自己，甚至于足以毁掉你的健康跟一生的幸福。所以呢，圣经罗马书12章19节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当然有很多人因为暂时见不到上帝的报应，就以为没有上帝，或者是他不公平，甚至于有些个敬畏上帝的人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。圣经诗篇第73篇的作者曾经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，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。然后他进了上帝的圣所，方才逐渐明白，原来上帝把他们安在华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是的，饶恕的确不容易，但是你必须先要有愿意的心，然后呢加上祷告，求天父帮助你饶恕。祷告之后，你再想起这些人跟事，可能心里面还会有恨意，但是不要灰心，有价值的事往往是要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求，一想起来马上就祷告，甚至于包括对你自己也是一样的。更重要的就是不要活在过去了，要活在现在，珍惜你现有的幸福。你说6年前有了自己的家了，已经移民到欧洲了，照说生活已经稳定下来了，所以你才想起以前的女儿，想跟她团聚。但是呢，你丈夫坚决反对，况且你女儿已经有了温暖的家，并且他们也不欢迎你去干扰，那你为什么不善用你的时间，专心栽培你和你丈夫现在的家，现在的感情，让他有一个温暖安定的家？不要以为苦尽甘来是必然的结局，人生有很多变数，幸福的家像是一颗美丽的花，需要我们很小心地去栽培、浇水、施肥、除虫。有很多人因为不懂得珍惜手上的幸福，以至于幸福的花朵生了虫子凋萎了，等到后来后悔呢，太晚了。 由你的信上看，你是一个在感情上历尽沧桑的人，现在难得有一个人爱你，愿意跟你厮守一生，你就好好的珍惜他，做他的好妻子，爱他，顺服他，多花点时间照顾你们现在的家。还有就是要追求生命的成长。你信上说，我是一个受害者，被人欺骗，生下私生女，到头来还不能跟自己的孩子接触，上帝为何不理睬我？姐妹，你有没有留意，你看到的全都是负面的、灰暗面的，为什么不数算神的恩典呢？要为你所有的感恩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是一个新人了，你因为认识耶稣基督，得到天地间最伟大动人的爱了，就是上帝无条件的爱。你信上没有说你的丈夫认不认识耶稣，你的父母认不认识耶稣你都没提，还有就是你的女儿跟你的养父母有没有听过主耶稣救世的福音呢？如果没有，你应该赐福给他们呢，你应该为他们祷告，先从你的丈夫开始嘛，多跟他沟通，把你听过的道、看过的属灵书温柔地跟他分享。如果他已经信了耶稣了，那你更可以跟他一块祷告，一块读圣经，彼此勉励，追求长进，做一个新造的人。亲爱的姐妹，不要浪费生命摸着你15年之前的伤口痛哭，要珍惜生命，爱主爱人，要知道上帝是光，你要学习看光明的一面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有自己的家了吗？丈夫也接受你的过去了，这不是恩典吗？你要学习感恩，过去你因为很多次受伤，所以看人看事不免习惯看负面的，现在是你过新生活的时候了，你要学习建立正面的人际关系，学习体谅包容，学习建立和珍惜对方，并且把生活圈子扩大，关心你的邻居跟教会的弟兄姐妹。亲爱的姐妹，我相信现在你的丈夫很爱你，他反对你远渡重洋回到曾经使你受伤害的地方去吃闭门羹，还怕你会遭人臭骂，他不想你再受伤，所以不赞成你去，那你就照圣经上的话顺服他嘛。你要把握今天，建立你跟丈夫爱的家园，当你学到爱和感恩，你就不再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和觉得上帝不理你了。愿上帝借着他的教会、他的话、他的儿女，以爱把你厚厚的包围，让你生活在爱中，做一个新造的人，荣耀主的名，不再忧伤。祝福你，美玲。